讨董大联盟的发起人曹操离去之后，这十八路诸侯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处境，既不追杀，又不解散，不胜又不败，不死又不活，
这怎么处境嘛？
这一大队的人马呢，就驻扎在空旷无边的洛阳，好像是活在一个核子弹爆发之后荒凉的世界里面，生活实在是很无聊。
哎呀，无聊死了！
只有孙坚哦，他一直都没有办法忘记他曾经见到过的这些宫殿啦、宗庙啦，所有的繁华。叮叮叮叮叮叮叮叮，他呢脑中就浮现了这些宫殿的踪影。好啦，不要唱了。他脑中浮现了这些宫殿的这个模样，就找了人来在这些宗庙的原址之上啊，把宫殿重新给盖起来。
孙坚很努力哦，他自己亲自监工，甚至啊还从井里面打水给大家喝。
哇，跟大家同甘共苦哎。
对啊，可是不晓得为什么缘故哦，大家都嫌水里面有怪味道。
哈，
这孙坚不服气，他亲自示范，每天喝2公升的水给大家看。
多喝水，身先士卒。
对，果然喝到第三天，井里浮出了一个女尸。瞬间一边吐一边请了一名蔡姓士兵把尸体捞上来。
为什么是蔡姓士兵啊？
哎，要不然姓什么？方便嘛，就地取材。
哦，方便就地取材啊。好啊，那我们就一起就地取材吧。现在轮到我了啊。很显然，这个蔡姓士兵从井里面捞上来的这个尸体呢，就是一个投井自杀的侯姓宫女。
哇，天哪，哇，侯姓宫女。
是，
还好不是侯姓太监。
这个孙坚就发现这个宫女的脖子上面啊，竟然挂了一个七彩的锦囊。锦囊里面有一个用金锁锁起来的小木盒。
小木盒
打开这个盒盖呢，里面就是一颗方圆四寸的玉玺。
哇，玉玺哎。
这玉玺的上方刻了一共有五条龙。这玉玺还缺了一个角，用黄金把它给补起来。
哦，
这玉玺的正面就刻了八个字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。
哎，这个是秦朝的时代就有的传国玉玺哦。自从秦朝灭亡之后啊，这子婴就把玉玺献给了汉高祖，历经了王莽、东汉、光武帝，一直沿用至今呢。
哦。这孙坚啊，喝了三天的臭水啊，这时候感觉到非常的恶心。
哎，
他身边的人为了要让他高兴起来，就赶紧跪了下来，告诉孙坚说：“恭喜将军，
贺喜将军！
想当初汉光武帝得到这一颗玉玺之后呢，他们的王位啊，就一共传了十几代啊。”现在这个死掉的侯姓宫女
又来了，
让你喝了三天的臭水，可是却指引你找到了这颗传国玉玺，莫非？
哇！孙坚连忙捂住对方的嘴，小声的对他说：“我知道你的意思了。”
哦，
嘘，天机不可泄露。
哦，
孙坚呐，决定今天到此为止，他下令收工。他的从人正要大声的宣布，立刻又被孙坚捂住嘴巴。他说：“嘘，小声一点。
好好好”
从人啊，只好对着从人耳语
啊，
收工，
收工啦。
从人又向从人耳语，收工，
收工，
讲完啦。
第二天一早呢，孙坚就跑去向盟主请病假，要辞行。
哎呀，这袁绍就问了，昨天还好好的吗？怎么今天忽然病了？恐怕你得的是玉玺病吧。
哎呦，孙坚一听啊，大吃一惊，他想说，诶，这个袁绍怎么已经知道了呢？可是不得已，他还是装模作样的说：“盟主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”
袁绍说：“玉玺本来就是国家的东西，只有皇帝才能拥有玉玺。华盛顿砍倒樱桃树都要向爸爸报告。
是是是，
更何况是捡到玉玺这么重要的事情。
可是皇帝跑到长安去了嘛，又不在这里，这个玉玺要交给谁嘞？
那好办，袁绍就说了，既然捡到了， 那就应该交给盟主保管才对啊。
哇，袁绍很博学，连华盛顿都认得。孙坚心里面就在想，交给你保管，
嗯，
我放你的狗臭屁，
放屁。
可是表面上不得已，还是要装出很无辜的表情啊，笑眯眯的对着袁绍说，东西根本就不在我这里，你叫我拿什么出来呢？
袁绍啊，这时候呢，就讽刺意味十足的说，那么昨天井里面取出来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
孙坚听到他这样子质问啊，觉得很不耐烦，我是男子汉大丈夫，我跟你讲没有就是没有啦。
哇，这时候袁绍就渐渐失去了耐性，他撂出狠话说，你最好快给我拿出来啊，你免得后悔不及。
哇，这个盟主跟这个先锋两个人呢，越吵越大声。
嗯，
那十八路诸侯本来就觉得生活很无聊啊，所以这时候就渐渐围了过来啊。
哇，热闹看了。
孙坚看到有观众啊，毛起来了。
哎呦，
指天画地发毒誓啊。
嗯，
我如果真的拿了玉玺，
嗯，
我就万箭穿心，我不得好死。这样可以的吗？
哦，发这么重的毒誓啊！
嗯，
这围观的诸侯就纷纷打圆场啊，就说：后啦后啦，可以了啦！哎呀，好了啦，好了啦！
这怎么跟菜市场一样啊？
孙坚敢这样说啦，哎，应该是没有拿才对啦。可是啊，这个时候袁绍并不罢休，
嗯，
他把打捞时那名蔡姓士兵抓了出来，
怎么又来了？
指着他的头说：昨天打捞的时候可有这个人？
这下孙坚是大怒啊！
枪，
他拔出了佩剑，就立刻要杀死这个蔡姓士兵来灭口。
哎呦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
枪！
哇，这个时候袁绍也拔出剑来了。哎，这是讨董卓战争开始以来第一次袁绍拿出武器的。袁绍生气地说：“你杀了这名蔡姓士兵，就是没有把我袁某人放在眼里。”
枪枪枪！
哇，这时候袁绍的部将啊，通通拔出剑来。好，你枪，我也枪。
枪枪枪！
什么？这孙坚的部将啊，也通通拔出剑来。
哇！
一时之间呢、啊，场面非常火爆。这些诸侯们啊，都忙着来劝架。
孙坚眼看情势这样子发展，恐怕自己是要吃亏了，他就吐了一口口水。
呸！
哎呀，正式宣告他要跟袁绍从此一刀两断，他带着一群人就上了马，拔寨扬长而去。
这袁绍啊，最爱面子了，偏偏玉玺和面子两头落空，
嗯，
所以他恼羞成怒啊，心里一横，
嗯，
立刻写了一封信给住在长江上游的荆州刺史刘表。
写信干什么？
哎，袁绍请刘表当打手。
哦，
他心里想，我贵为盟主，不方便修理你孙坚。
嗯，
你给我逃回家没关系，我叫我的兄弟，就是你的邻居刘表，替我出这口气。
刘表他不敢不卖袁绍的面子。
嗯，
收到袁绍的信以后呢，刘表就立刻派兵去拦截孙坚的部队。
嗯，
孙坚一见到了刘表，就对刘表说：表哥
啊，等一下，什么时候刘表变成孙坚的表哥了？
不是啦，
嗯，
他的意思是说刘表大哥，
哎、
简称叫做表哥啦。
嗯，
孙坚就对刘表说：“君住长江头，
哎呦，
我住长江尾。
哎”好，这次轮到你给我下辣
吧。好吧，我们大家都是长江上下游的好邻居啊。
嗯，
你为什么要相信袁绍的话，对我出兵来苦苦的相逼呢？
啊，这刘表就问孙坚了。
嗯，
你藏了传国玉玺。
哎呦，
难道是想造反自己当皇帝吗？你要我相信你，不管你的行李让我送看看。
真是鼻窦炎啊。孙坚啊，很生气的说：你又不是海关，
嗯，
我又没有在坐飞机，我干嘛要让你检查我的行李啊？
哎呀，这双方讲了没几句话，立刻展开一场恶战。
哎，
这场仗啊打下来，弄得孙坚兵马折损，好不容易才保住玉玺，逃回长江下游的老家。